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与其问候各位说这周过得如何，倒不如看一看最近的新闻，好像有很多一些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在这一周之内，在国内的新冠疫情又再一次的反复，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朋友圈里边又开始晒起了他们的居家隔离生活。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这样的一些内容啊，或者是一些图片，一开始可能还觉得比较新鲜，会想说我们生活特别的匆忙，然后终于有这样一段时间能够放松下来，有机会陪伴家人，有机会能够在家里边去把之前没有看完的书看完，或者是说在家摆弄花草。但后来发现，可能没有过三天之后，朋友圈的画风又转向了另一种风格，就是不停地在抱怨说原来能够工作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我截取了几个之前在我们后台有留言的几位听众朋友们的一些分享，因为之前我有和大家比如说聊过一些幸福感的话题，或者是聊过一些生活中让自己快乐的小事，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在一开始的时候先和各位来分享，在疫情可能特别是在国内反复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的那些生活中还存在在我们生活间不经意的小事情。有一位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到，他在疫情期间特别的感谢自己的父母，因为在家里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父母每一天都在操持家务，照顾一大家子人的生活起居，而且给他和他的哥哥打造了一个非常温暖、安全而且有自由的港湾。他们发现能够在父母的身边陪他们看个电视，或者陪他们一起做顿晚饭，都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在学校里放学，然后回到家里边就有满屋子香气的感受。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家人再一次独处，实际上是一次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还有一位朋友留言到说，他在疫情当中呢，发现能够简单平凡的过一生就已经特别特别难得了。因为我们知道在也是上个星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东航客机坠落的事件。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能够每一天看到第二天的阳光，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幸福而且且幸运的事情了。就像千万的普通人一样，早上起来去工作、吃饭、午休、下班、做饭、睡觉、买菜、约会、看电影等等等等，这些看上去特别琐碎而且特别日常的生活，其实都是我们值得享受的。有家人、爱人、有朋友陪伴的生活已经是弥足幸福的了。还有一位朋友说到，想了一下，幸福对目前的他来说大概就是这四件事情。第一个是睡觉睡到自然醒，第二个是吃饱喝足的时候，第三个是他种的月季花刚好开花的时候，第四个就是发工资的时候。这些我看到后台的留言，我都会觉得每一次能够与各位分享这样一些生活中点滴的幸福的小事，实际上也是我们温暖彼此的一个过程。就好像是我们小时候的快乐特别来之简单，可能就是放学之后去小卖铺买的一些跳跳糖，又或者是长大之后发的第一份工资买了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我特别希望的是，无论是各位身处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无论是你在北京又或者是西雅图，在任何的一个城市，我们都会要慢慢的去发现，就算这个城市慢下来，但是依然会有春暖花开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开始，也许 我们喝一杯奶茶就能感受到的快乐，就会在这个夏天刚刚开始的时候不经意的让你感受到。我除此之外呢，还特别想和各位分享一个我最近个人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在特别繁复忙碌的工作当中，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关键。我好像回顾了一下之前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啊，和各位分享过很多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状态啊，或者是一些啊怎么样来调整的一些小技巧。但今天我特别想和各位来聊一聊，到底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要什么，或者是怎么样能够成为那种目标感特别强的人。前段时间思谋又在开始忙碌做自己的节目，就是之前有跟各位说过的与世界说这样的一个演讲节目，马上要开始做第二集了。非常非常大的工作压力一下子就席卷了这个看上去非常非常平淡的三四月份。每一天睁眼起来都是无数的短信，无数的各种电话，然后让我们去决定很多事情，然后让我们推动很多事情。我在发现是不是有一些工作真的是我们要的，或者是说我们应该如何来解决，来安排我们当下的这些选择和工作呢？举个简单例子啊，不知道各位有些人可能特别想说我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天天开心赚很多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就是他会把他的目标和规划变得非常的清晰，或者是说有些人他的目标也很简单，他没有那么远，他只是可能是每个星期的一个小目标，比如说这一周我要完成一项什么样的任务，要看完一本书，或者是把之前没有改完的论文改完，等等等等。前段时间我跟我的初中同学见了一面，我在问他，我说咱们小时候知道自己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人吗？又或者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我们要什么吗？我们俩回顾了一下，发现那个时候要的特别简单，就是上一个好的高中。但是如果你要让我再和我的大学同学去聊你想要的是什么，他可能回答我想要的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可能是之后毕业以后有一个安稳的家庭，等等等等。这些看上去好像都是一些很平淡的，或者是很常规的一些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那特别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在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呢，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根据哈佛大学心理教授 Daniel 的著作，有一本书叫做《撞上幸福》，当中提到，人们对于自己的选择总是不够坚定，而每一次的不坚定的选择都会导致我们逐渐模糊自己真正的目标。比如说在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小小的实验，就是一堂摄影课程结束之后，每一位学生都有两幅作品被打印出来，而他们只能选择其中任意的一幅，而另一幅的话会被如何处置有两种不同的指示。有一种是被告知说，如果你选好了如果再改变主意，那么你可以告诉我，我们可以随时再来换。而另一组同学呢，则会被告知如果你做出了选择，另一幅作品我们将会自行处理，你再也见不到它。好了，不知道听众们对于刚刚的这个 AB 选择你们会作何答案呢？各位来猜一猜，哪一组作品的学生他们会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快乐和满意呢？有些人可能会说了，我有选择的余地可能会更好啊，我当然会选择 A 啦，因为我如果选了这幅作品之后我不满意，我还可以再换回去嘛。其实真正的研究表明是，当你做出决定之后如果另一幅作品被自行处理了，再也看不到它了，也就是它不可以再被你重复选择了，可能这一组学生的快乐感会更强。 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研究的这个实验报告的时候，我会非常的诧异。我在想说，人有多个选择，不会是更快乐的事情吗？比如说，我选择了 A 团队，我放弃了 B 团队，但是我有机会还有回头的余地，再会找回到 B 团队，那是不是我就会有更多的选择？但我看到这样的实验的最后的最终表明之后，发现原来舍弃一个而坚定选择另一个，其实是一件能够让我们更为安心、更为坚定，或者是更容易知道我们要什么的一个选择。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大部分人面对选择的时候，都会有过相似的感受，就是因为在当下无法撤销、更改的决定之后，有一种心理的免疫机制就会被触发。也就是说，我们更容易倾向去收集一些积极的信息，然后主动的说服自己，选择了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回头选择另一个了。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潜意识，就是我选择的就是我想要的。但是，当你如果拥有撤回，或者是改变，或者是来来往复去沟通交流的机会，你反而会感到非常的迷茫。甚至是不知道当下你的选择是不是真正想要的了，也许说不够坚定，可能就是我们人生的本性。但是有一些人，他拥有这样的本质特征，他就可以在人生的道路上可以打败很多这样不够坚定的天性，他们就会更加笃定的追寻自己的目标。比如说，特别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我总结了几下几点。不知道各位可以来 check 一下，你是不是这样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第一个就是有清晰的自我概念，第二是有较高且稳定的自尊水平，第三个是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第四个是对人生节奏有规划，最后一个是不被外界所影响。对于这些人来说，即使当下他们没有一个特别具象的终极目标，他们也会设立一个短期目标。甚至短期到这一个小时我要做完一件什么事情，而达成新的这个目标之后，他们又会根据经验和想法再制定下一个目标。不愿意顺应社会或者他人的期待，其实并不代表他们就是顽固不化的，只是说他们不会因为他人的三言两语就会去动摇，而当他们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寻求帮助和改变。其实根据这种特质的形成，如果有些人说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那种特别坚定、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但实际上我们研究表明，当我们还是一些小婴儿的时候，就有一些人格的特质，他们会坚定的、干脆的做出一些自己想要的选择。所以说，一种内在的基因其实是一个天性的一个基石。第二个呢，就是原生家庭。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原生家庭影响着我们的概念，它会跟我们很多错误的或者是迷惑性的选择方式。比如说，小时候，家人会问你说你想要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你说我想穿那条花裙子，那有可能你妈妈会说不不不，你还是穿那件黑色的高领毛衣会更适合你。你可能会理解为我还是一个孩子，我为什么要穿那么素雅的衣服，然后妈妈会说这样会让你更显得沉稳，或者是显得比较大气知性等等等等。但实际上你的内心就是想穿那条花裙子，但是你又不得不被这些外在的因素所干扰。所以在他们做决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很容易依赖于他人的建议和世俗的观念，也容易受到外在的影响。第三个呢，就是叫做自我效能感。什么叫效能感呢？就是效率，这个效字。效能感指的是人们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去达成目的的自信程度。自我的效能感越强的人，他们就能够越来越相信，并且克服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并且达成目标。他们坚定地相信自己付出就会收获到很好的回报。而自我效能感比较低的人呢，他就会拥有一个目标，但是不相信自己能够达成它，久而久之就会在犹豫和退缩当中模糊掉自己真正的想法。第四个因素就是自我的决定力。 自我的决定力就认为着所有人都和人际关系的能力、自主性都有些基本的诉求。人们会将这三种需求，关联性、能力和自主性，转化成一种行为调节，以便做出自我的决定。自我决定程度较高的人，对他人的反应呢，是比较有自己的理解和成熟化的逻辑的。他们可以对于别人的反应或者是想法，很快的做出决定。而自我决定程度较低的人，可能就缺乏自我的思考或者是理解，难以形成内化的逻辑，而导致很艰难的做出自己的决定，甚至是不太清楚自己要什么样的未来，或者是说慢慢看清自我，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一条非常非常漫长的道路了。与其说我们要问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如先问一下我们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在今天的这个节目之前呢，我问过一个我的心理学家的朋友，就是想要成为知道什么要什么的人，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于我自己而言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在我不知道哈佛大学那个心理测试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有更多选择才是会有更好的自己肯定自己这件事情能够达成的一种方法。但后来才发现，如果选择了 A 就会马上舍弃 B 的这种坚定感，才是真正有能力掌握更好人生的一种办法。所以呢，我从他们的建议当中啊，得到了两种，我觉得还是挺让我觉得很受用的。第一个呢，就是完成一份叫做标签式的自我心理的侧写。什么叫自我心理的侧写？就是说对于外在的事物不确定，其实反映的就是对自己的内心不确定。这样的人很难对于外界的事情产生相应的兴趣，或者所以说我们就应该先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和理解，才能对外界的反应有正确的判断。想要真正的了解自己，可以做一份比较新型的便签式的自我心理测试。它不再是描述自己的社会身份、兴趣爱好，而是尝试用更简单或者是精炼的语言去描述内心的自我。比如说，如果说让你做一个自我介绍，你可能会说比如说我是谁谁谁，我来自哪里，我几岁，我毕业于什么大学。但这种自我侧写，我是说新型的自我侧写，可能会是，如果用三个字来形容自己，我是什么什么。如果交朋友的时候，我最看重的三个品质是什么？什么样的事物会让我充满热情？这种比较具化向的，而且还比较偏向于情感向或者是一些形容词向的这种侧写，对你去认知自我是更为有帮助的。所以如果你在做自我侧写的时候，你对自己的认识越多越全越深刻，或许你就更容易找到你想要的东西。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区分出表面的目标和本质的需求。其实完成刚刚我说的这个自我侧写之后，你可以对这份侧写进行一个回顾，比如说哪些是受到外界影响和干扰之后形成的，而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只有源于你自身的想法的目标，而不是盲目追寻这种社会的期望的目标，才是最契合于你自身的情况和实际能力的。它不仅可以激发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还能让你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幸福感。比如说小时候我们都会被灌输一种概念，就是长大之后要考好大学，有些人可能会出国深造，然后可能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等等。如果当你真的已经过上这样的生活，你反而突然间会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反观有一些人，他一直有活力有想法，他们认为获得当下的成功仅仅只是要为了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我觉得这样最好。想要找到真正这样的生活，我们可能先会要需要抛弃自我熟悉的那一套社会模板。比如说，谁规定了大学之后就一定要进入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岗位当中？为什么不能出去旅行几年，去看看这个世界？又或者是疫情当下，我们为什么要一定去抓住那份所谓的大厂的高薪工作？也许就算是面临了大厂的裁员潮之后，我们回归家庭，也许一日三餐陪伴家人也是一种 不错的生活体验。还有一种方法呢，是将情绪作为一个双面的线索。其实探索自我情绪的第一步，就是要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情绪，因为情绪会给你很直接的反馈，你敏锐地捕捉到这些感受，并对他们做出一些相应的反应，就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比如说，当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开始在一份工作中开始厌倦了，也许这种情绪慢慢的就会体现在你的工作当中。有时候情绪可能是一个反面线索，它掩盖了我们真实的需求。比如说在一些某些及时性的或者是刺激性的快乐当中，让我们误以为那就是我们想要的。或者是说一些防御性的感受也会让我们看清自我的阻碍。我曾经在主持一些活动或者是演讲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些观众，在我结束完我的主持或演讲之后，他们会下台，在我下台之后，他们会来问我，他们说在公众场合演讲啊，或者是对话，或者甚至是站起来举手发个言，他都会很紧张，所以他就会认为他是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或者是一个讨厌表达说话的人。但后来我会和他们分享，就是也许在这样的场合当中，你会觉得局促不安，后来可能你慢慢发现，你并不是讨厌的是讲话或者是演讲，你可能讨厌的只是被人注视。也许你换一个别的方式，或许你对着摄像机，或者是你在生活当中跟朋友聊天讲起话来，你就是侃侃而谈的。但是不要被这些所谓当下那些不好的不安的情绪所左右，你会觉得说你不适合或者是你不能干，但只是说那个场景的其他方面是你可能无法接受的。但实际上像说话这件事的本质可能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所以说感知到每一个细节的因素，特别是情绪固然重要，但是客观地分析这个情绪背后真正的原因和含义，才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在生活当中我们看不清的东西，慢慢地才能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最后一个呢，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没关系，做就对了。也许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们尽可能的去体验不同的事物，以更好的了解自己对于事物的感受，也许就是给自己更多的机会去找到内心的热爱。当我们累积了足够丰富的经验，当一个选择出现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凭借它为自己判断这是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都会问自己，也许我现在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我天生就是一个比较对自己未来迷茫的人，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想先试一试再说。比如说读书的时候加入一些社团，工作的时候去做一些志愿者工作，再或者是就算你在某一个城市定居之后，你还是会想到别的城市看一看。也许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不是在思考当中得到的，而是在实践当中收获的。所以在我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最近本身就很迷茫于当下的很多选择，比如说选什么样的团队，用什么样的舞美，找什么样的嘉宾，上什么样的平台，等等等等。我可能真的不是一个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所以当我每一次解决掉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原来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什么是更好的，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体验。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就代表着不能把生活过好。就像是《月亮与六便士》里面查尔斯·赫勒的夫人，就是那种知道自己想要生活什么样的人，但是并不是在那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幸福。而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只是顺着大家认为比较好走的路子走，也许也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所以如果当下的你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用担心就这样被生活或者是一些不可抗力因素这样推推走走停停，这个过程你也许就会有成长。就算我们的结果未必是自己所想到的，或者是你的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初衷，但是有些时候有过这样一段生活的经历，本身也已经是 足够好的人生回忆和追求的体验了。所以希望今天晚上能够各位在睡梦之前就想一想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你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慢慢的理清思路，有空的时候做一次自我的侧写，然后梳理清楚你更想要的东西，也许下一次你的选择就不会那么迷茫。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希望你们能够过得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坚定，而我们都能够最终抵达我们那个幸福的彼岸。所以祝各位晚安好梦，我们下周再见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